请掀开经本第1411页，1411页第一行第三个字看起，你声音没有？或是善男子，也恒顺众生者，为尽法界、虚空界、十方刹海，所有众生种种差别，从这个地方看起。这是第九行愿。那么第九愿呢，还是回向里面的别义。上一次给诸位提到过了，就是幕后的三愿呢，都是属于回向。前面一愿是常随佛学，这一愿呢是恒顺众生，就是回向着众生。恒就是常的意思，顺是随顺，众生种类千差万别，数之不尽，那么要修这一愿，实在是相当不容易。我们想一想，这个自己家庭成员能有几个人呢？我们这个佛门寺院小团体，这个小的寺院里面住的也不过就是五六个人呐，都不容易随顺的，何况是尽虚空遍法界这些东西。所以看起来呀，这个十大愿王啊，恐怕这一愿是最难的了。前面讲到佛，佛呢是我们随学，这个是说明诸佛修因正果都是可以做我们修学的榜样。修学的参考。所以这是应当要学。这叫随学。那么讲到众生呢，他不讲随顺，他这边用的字是恒顺。众生包括了九法界，那么通常这个大经里面讲啊，七地以下的菩萨都可以称之为众生，所以它包括了六道 声闻缘觉菩萨，这个范围啊非常广大。这么多众生里面，善恶不起，但是总是迷心呢太重。他不觉悟，所以这个经里面呢没有教我们恒学众生啊，没有啊。对于佛呢我们要学，对众生就不讲学了，要慎重。他行的善也好，他造的恶也好，一个修普贤行的人见到一切众生造作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这是不迷，知道他这个善恶因果，晓得他过现未来的报应，晓得。那么虽然晓得，为什么不劝导他呢？刚才说过了，执迷不悟啊。佛菩萨看得清清楚楚，这个时候不能劝告他，只有啊随他去。所以佛菩萨度众生有一个基本的条件，众生机缘成熟了，佛菩萨就来教化他。什么叫机缘成熟呢？他肯学，你说了他，他相信，他肯听，这个就是缘成熟。没成熟的时候，你来说的时候没用处，不但没有好处，还要加深他的罪业。为什么呢？他谤佛、谤法、谤僧，不但他不能接受啊，还要回报。那么由此我们可以知道，佛来度化众生，这个是大慈大悲。佛不到这个世间来不度众生呢，还是大慈大悲，免得众生造更重的罪业。这才是我们里常常讲的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。那么佛度众生究竟用哪一个法门呢？这个也是随着机缘而异的，也不是一定的。佛有神通，佛有智慧，佛有德能，所以佛度众生绝对不会错过因缘。因此这个经论里的形容佛说法叫海潮音，海潮是比喻它不设这个时间因缘，因为海潮涨潮的时候它一定的时候，到那个时候它就涨潮了，到什么时候就落潮了这个比喻佛善于观机，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度众生呢，它到这个时候自然就来了。 应该给你设什么法门，他就给你设这个是什么法门。一定啊，是其机其理呀、啊。所以，众生不遇佛在意，遇佛没有不得利益的。得利益大小，完全在你的根性。佛决定没有分别心，没有偏差。我对他说大法，对你说小法，没有。不是看你根基小就给你说小法，那个人根基大了就说大法。所以佛说法了是平等的。那么这一愿呢非常重要，必须要修行。所以我们的修行，修行功夫在哪个地方看，就在恒顺众生这个地方见到你修行的真实的功夫。刚才说了非常非常的难，难在什么地方呢？难在我们自己分别执着放不下，这难在这里呢。像《金刚经》上说，我们自己有四相，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这个麻烦大了。有我就有人，我跟众生呢就对立了。对离，这就不能相容。所以这一愿要真正修得好，必须把人我心呢打掉。所以这一愿真正修成功了，必定是五执破了，法执也破了，我五二啊，自他也，这个确确实实是大菩萨的境界，不是一般人的境界。普贤菩萨在华严会上说这个不难，为什么呢？当时听众是41位化身大师，不但我执破了，法执至少也破了一分。他才能够破一品无明这一份法身呢，化身大师。那么化身大师还要修这个，楞严经上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上说，菩萨有两句话说得非常好，上合诸佛本觉本妙觉心，与佛如来同一慈力。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，与诸众生同一悲念。观音菩萨这个两句话，上面一句就是常随佛学，后面这一句就是恒顺众生啊。那么由此我们可以想着，观音菩萨做到了， 啊，像这样的见解，像这样的用心呢、啊、才是普贤菩萨了这个恒顺众生的愿心、啊、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一愿心他这个功德利益了不可思议，确确实实把我们的心量啊恢复了啊，上合十方诸佛嘛，下合六道众生啊，也就是佛门里面常讲的心包太虚量周杀界，这个心量多大、啊、没有一法不包容，所以他才能顺呢、啊、有一样不能容就不顺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不顺行不行呢？不行，不顺呢，我们的信德有障碍，我们信德不能显示出来。我们学佛最高的目标是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这个信德上有障碍，有染污而不能够显现出来，所以这一愿呢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。底下这一段呢是讲所顺的境界，为净法界虚空界十方刹海所有众生种种差别。到这个地方这是总说，那么由此可知这个境界非常非常的广大。不仅仅指我们眼前呢这个社会，或者是这个国家，再大一点呢这个地球，不止净法界虚空界，全都是我们随顺的处所，随顺的境界。那么下面呢，这是别摄。所谓暖身、胎身、湿身、化身，这是讲啊四种生类，所有一切众生从生态上来说出不了这四大类。楞严经上虽然讲十二类生，但是十二类要把它归纳一下呢，还是这个四大类，太难说话。那么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要把众生这个名词的含义要搞清楚啊，什么叫众生？往往初学的人看到众生呢，众生大概是众多的这个生命啊，这个讲法错了。众生的本意是说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就叫做众生。那我们想一想，这个世出世间哪一个现象不是众缘和合的呢？ 不但动物是动员破坏，四大五运和合而现的这个象，这是我们讲这个动物。植物也是动员和合的，矿物还是动员和合的。因此我们想众生这两个字范围非常非常的广大，那么此地讲太暖石化呢，这个里面就特别着重在有情众生，我们这个众生呢就分两大类了。有情众生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动物，它有情识，它有感情。另外一类呢叫无情的众生，包括矿物植物。实在讲有情跟无情啊，那个界限是很不容易分的啊。我们不要那么细分，从粗显的地方来看就细分。那么有情众生呢，这个生态不外乎这四种。再看下面，或有异于地水火风而生住者，或有一空即住会母而生住者。这个几句是讲一指的差别，有以地而住的，以地面呢而居住的，也有以水而居住的，这个我们很容易明了，像这个鱼虾一类，这是以水而住的。我们人类以及兽类的时候，这是以地而住的。还有以火而住的。它离开火就不能生存。这个在我们这个世间好像没有，它的范围大了，净法界虚空界吧，也许其他的星球，最标准的星球啊，太阳，太阳是好球。你看我们经常讲的说日光菩萨月光菩萨，那日光菩萨当然住在太阳里面，太阳那个温度那么高，那里头还能住啊？对，那个里面所住的一类众生呢，我们去受不了，适合于他们的环境，我们受不了。正如同我们拿植物来举例子，就很容易了解。你看寒带的植物到热带就不能生存，但它必须要生在寒冷的那个地带，它才能够开花结果。同样的，热带的植物要放到寒带呀，就不能生长。这就世界之大了，奇奇怪怪事情多了， 不能拿我们这个地球啊来做这个例子啊，就能比例其他星球，这是讲不通。环游啊，以风而著称，风是动，不动啊，它就不能著称。这个我们可以能想象到，啊，我们今天坐这个飞机啊，就是以风而著称，啊，它必须要动，它不动啊，那就会掉下来，它一定要动。那么从大的上面来看，所有的星球啊都是依风而著的，这个星球在太空当中啊都是在那转，都是动 啊。现在我们晓得，从前以为还有恒星有不动的，现在知道了，整个宇宙啊，所有的星球啊都是在运转啊，而且这个动啊有很多这个不同种类的在动。我们讲公转自转是大的啊，除这个之外的时候，有许许多多有规则的有不规则的，它在动啊，风是动 啊。说或有一空，以空中而住的，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，越界第三层天以上，就是依空而住了。啊，忉利天是地居天，忉利天以上的，这是依空而住，叫空居天了。那么还有呢，依诸慧母而生住者，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讲的啊，树神。花神之类的，不是那个树花了成了神了，不是，他有一类有情众生啊住在他那个地方啊，他把那个树当作他的家啊，他住在那个树的里面，年代久了，我们就称它叫树神啊，花也是如此啊。所以像这些地方呢，我们要觉悟啊，人最好不要对于这些物质啊有特别的嗜好。有嗜好啊，就会给自己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啊。花神是哪些人呢？养花的人，他非常爱花，把了花了比他自己命看得还重要，他死了以后啊就做花神去了啊。死了以后，他的神识离不开那个花嘛，依附在花草上做花神。这个嗜好啊，养成了就是个习气啊，习气会对于将来的业报啊产生很大的作用啊。那我们晓得习气有这么大的作用，如果能够培养成念佛的习气，这好啊啊，这个将来你到来生啊，你决定啊去做佛去了啊。所以要养成啊念佛的习气啊，与佛菩萨相处的习气啊，这个好。那么下面一段呢，是讲种类的差别，有种种生类 种种色身，种种形状，种种形貌，种种受量，种种族类，种种名号，种种心性，种种知见，种种欲乐，种种异形，种种威仪，种种衣服，种种饮食，处于种种村营居乐陈仪宫殿。到这个地方，这是一段。那么僧类呀，从大的来说，我们这个世间要六道，那就是六种不同的僧类。如果细分，天有二十八层，人在我们这个世间，不要说别的星球了，别的世界了，就是我们这个地球，我们叫黄种人，有白种人，有黑人，这个也是类别不同啊。僧类呀，不相同。六道呢，差别就更大。畜生是一类，恶鬼是一类，地狱是一类，这个都是迥然不同的这个差别类别。色身呢，有粗有妙，这个前面讲的类别呢，在唯识里面讲啊，隐业，引导你呀到哪一道去受身，这是属于隐业，业力牵引着你到哪一道去投胎去。色身以下所说的呢，都叫做满业，满业就是你前生所修的善恶福德。如果你修善，你修的福，福报大，你的色相啊就好，就端严。那个福德少的，这个色相就丑陋了，这个就粗了，这个讲色身呢，生皮肤啊，有皮肤生得很细的，有皮肤都很粗的，这个叫色身。品状，就同样是个人，我们每个人的个子高矮、形状都不相同。相貌，色身跟形状从大的上来看。相貌是从细处看，就佛的相好，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福德庄严，寿命有长短不一样，种族有贵贱不一样，心性有刚柔不一样，有人性情很温和，有的人性情很暴躁，大家的性情也不相同啊。之间有正之间，有邪之间，娱乐就是他的嗜好，这个也是千差万别。 行，这个意行呢，是讲他的心思。有人的这个心思很安定，有人一天到晚胡思乱想，这心是乱的。心行可以说从定散来说，威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风度。衣服是衣着，宫殿呢就是居住的环境，那么这些都有很大很大的差别。那个饮食，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跟外国人就不一样，何况六道里面的众生，你要是细分的话，这差别太大了。底下说，乃至一切天龙八部、人非人等、五族、二族、四族、多族，有色无色、有想无想、非有想非无想。那么这个一段呢，乃至前面举这一个例子，举我们人间说的详细一点，概括了其他五道了。天龙八部、人非人等，这个里面包括三恶道，地狱、恶鬼、畜生，五族、二族、四族、多族，这都是讲畜生道。有色、无色，有色是色界天，无色的是无色界天。有想无想、非有想非无想，这是讲的四空天。这是把整个六道啊，通通都包括了。六道众生们，此界他方，全是我们恒顺的境界。细说，说之不尽啊。如是等类，我借于彼随顺而转，种种尘世，种种供养，如敬父母，如奉师长及阿罗汉，乃至如来等无有异。这个就说明啊，怎样去随顺？哦，我们看到这个文，这真是不容易了。要不要修呢？那太难了，做不到。不修，别都说念佛往生啊。不能到上品上生，人家是修上品上生的，那么我们无可奈何了，只好哎下品下生吧。如果你要想往生西方世界啊，得到高品位呀，那你就得认真要生。这句话里头啊，这段经文里头要紧的那个字转，随顺而转。 怎么个转法呢？转就是转变你的观念。三界六道，一切众生在华严的境界里面去看，都是佛嘛。这华严在佛在华严经上说的，莲觉经上说的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这就是我们要转的一点。你不能转，你就没有办法随身。如果你能转呢，你就能随身。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你想到他是佛，不仅仅随顺没了问题了。前面讲的礼敬，称赞，供养都没有问题，都做到了。前面给诸位说过，礼敬诸佛，那个诸佛指谁呢？就是包括一切众生。一切众生不仅讲是啊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，凡有佛性皆当作佛了。给诸位说，这是佛的方便，不是真实语。真实语是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这个大经上说的，情与无情同源种质，不但有情，还包括无情的众生，同源种质，圆满一切种质就是成佛。换一句话说，情与无情呢，通通成佛。这是华严境界。所以华严境界就是自己本来面目。所以在境界里面，我们能不能转得过来？拿现代的话来说，就是人生观、宇宙观呢，能不能立刻转过来？像佛与大菩萨了，对这个十法界一样的看法。这一转过来之后啊，对我们自己的利益就太大太大。大在哪里呢？这个十大愿望啊，才能圆圆满满的修学。不至于像现在呀、哎呀，我是很想离境诸佛了，我这一生呢，一尊佛都没有碰到。这个念头一转呢，好，这佛太多了吧，到处都是，数不尽的佛了。佛始终没有离开我们周围嘛，从早到晚，你六根所接触的哪个不是佛呢？这佛就太多了吧，不会再找不到了。所有一切境界，都是如来变化所作。我们在《弥陀经》里面念到的，西方极乐世界，佛和孔雀那些都会说法的这些鸟啊，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。 不是真的畜生，通通是阿弥陀佛。如果我们今天念头一转了，我们眼看这个世界一切有情众生通通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，你就会把一切众生通通看作阿弥陀佛的化身，你立刻就入了境界了。是不是真的呢？是真的，这个不是假的。严格的来说，一切法了，无假亦无真呐、是变化所作嘛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也不需要认真，就看你自己怎么变化。如果这样一转变呢，你这个心清净的、平等的。你立刻就进入了华严境界。我们在前面跟诸位讲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、